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飘飘你们好，我是刘玉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23号星期二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推进援助法案，重振乌克兰与美国安全合作。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列出全球人权面对的紧迫挑战。报道说，美国正是起草措施对付中国的银行，援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欧盟将会投票立法禁止中国强制劳动产品。香港 DSE 首设中国内地考场爆小红书涉试卷的乱象，学者指损害香港考试管理的声誉。
即是整个考试的个权威性和一个专业庄严性呢，就在这件事上面就受到严重的损害。即是我觉得短期就算不会有什么很负面直接的负面影响，你长远 DSE 的个工作都难受影响。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首先是由张富杰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批准对外援助法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4月22号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进行谈判，并敲定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多远程导弹的计划。俄罗斯正在加大针对乌克兰的攻击力度，基辅急需新的火力。基辅此前已经同多个北约国家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呈现西方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了第3年。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乌克兰与美国的团队已经开始拟定双边安全协议。泽连斯基补充说，这个可能是一项堪称典范的协议。乌克兰至今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签署的安全协议并非共同防御协定，但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未来几年在军事、政治和财政上支持基辅的承诺。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周末批准搁置已久的一篮子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支持，而向乌克兰提供近61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国会参议院预计在星期二4月23号进行投票，如果参议院亦都批准通过法案，经总统签署之后即完成立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4月22号公布了每年一度的各国人权报告，列出了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苏丹内战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在内的全球重大人权关注。布林肯国务卿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We once again see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tress in more ways and in more places across the globe.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lock up citizens who challenge those in power and call for a better future.
他说，我们再次看到人权和法治在全球更多地方以更多的方式受到压力，维吾尔人和新疆都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而美国将会继续向相关政府表达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布林肯亦都喺網上嘅聲明中話：喺整理呢啲報告嘅時候，我哋採取咗一系列可信嘅基於事實嘅來源，包括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同埋傳媒嘅報導。呢份報告所涵蓋嘅年份，2023年正逢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5周年。呢啲個別報告係基於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他協議所讲述的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华尔街日报星期一4月22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美国官员希望此举能够阻止北京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星期三4月24号起访问中国。在布林肯第二次访华之际，美国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协助。上个礼拜，布林肯在七国集团部长会议之后批评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布林肯指控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要素和零件，帮助俄罗斯重建因制裁和出口管制而削弱的国防工业基础。报道称，制裁措施是为了增加布林肯访华的筹码， 美國官員希望一些中國銀行因可能失去取得美元的渠道，以及與歐洲貿易關係惡化的風險，從而說服北京當局改變它的立場。報道又指出，如果外交手段無法說服北京限制它的向俄出口，對銀行實施制裁是一種升級的選擇。歐洲議會的議員將會在星期二4月23日投票通過一項新法律，來到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這項法律明顯針對中國，有可能會加劇與北京的緊張關係。這項法律雖然未直接提及中國，但很多立法者都希望它能夠被用來阻止從中國入口涉及到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強制勞動產品。據人權組織表示，至少有100萬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少數民族，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被拘留並面臨廣泛的虐待，包括強迫婦女絕育和強迫勞動。美國國務院星期一4月22日表示，美國和南韓官員這個星期將會在夏威夷會面，討論分擔駐韓美軍費用問題。美國希望達成公平公正的結果，加強兩國的聯盟關係。美國和南韓上個月任命了特使，為2026年的新協議啟動初步談判。據南韓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表示，韓美第12份防衛費用分擔特別協定的第一次會議將會在4月23日到25日在夏威夷檀香山舉行。美韓於2021年簽訂的第11份防衛費用分擔特別協定效期去到2025年，通常在現有協定結束之前進行後續談判。據北韓官媒朝中社星期二4月23日報導，北韓在領導人金正恩的指導之下進行了首次核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模擬他的國家核武器綜合管理體系核板機的訓練，向敵人發出明確警告信號。據朝中社報導，核板機體系內運用了超大型火箭炮兵部隊，星期一的訓練是它的炮兵部隊的首度參與，旨在加強核武力的迅速反擊能力和提高戰爭壓制力，並從質和量兩個方面去加強核武力，警告美國和南韓的挑釁性和侵略性的軍事演習。美國和南韓的空軍從4月12日開始到4月26日在它的群山空軍基地舉行聯合編隊綜合演習，共計有8架軍機參與。這次演習模擬了實戰場景，旨在提升空對空、空對地、偵察和運輸等軍機聯合作戰及戰時任務執行的能力。一名紐約檢察官和特朗普的辯護律師星期一4月22日就這位美國前總統是否通過向兩名聲稱和他有婚外情的女性支付封口費，來到非法影響他在2016年成功競選總統的結果激烈爭辯。這個是純粹的選舉舞弊行為，檢察官馬修·科蘭傑諾在歷史上首次針對美國前總統的刑事審判的開庭陳述中，對12名陪審團成員直言不諱地說，這宗案件是關於犯罪串謀和掩飾的行為。但是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的辯護律師托德·布蘭奇話俾陪審員聽，特朗普總統係無辜噶。特朗普總統並未有犯下任何罪行，佢係徹底無辜噶。台灣東部花蓮縣自星期一4月22號起地震不斷，規模最大達到里氏6.3級，造成三棟建築物傾斜，民眾人心惶惶。台灣氣象處表示，近日地震皆屬於4月3號大地震之後的餘震，預計未來半年到一年都仲會有餘震發生，而且不排除有較大規模的地震。4月3日的里氏規模 7.2 級大地震造成至少17個人喪生，花蓮天王星大樓傾斜被列為危樓，日前完成拆除作業。星期二凌晨2點26分、2點32分接連發生兩宗里氏規模6級以上的地震，花蓮市區一棟住宅大樓、一個停業中的飯店以及閒置工廠傾斜倒塌，雖然未造成傷亡，但基於安全考慮已經先請住宅大樓內的住戶搬出，花蓮亦都停班停課一日。產業方面，全球晶圓代工大廠台積電指出，幾次的地震均未達到外部疏散標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 GM 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中学文凭试今年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考场，有社交专业披露，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爆出多宗抢先上载试题答题簿的乱象。考评局日前报警处理，警方拘捕一名女监考员之后，仍然未能够制止乱象。考评局上星期六突然改变市场监考的规则，禁止市场保留用剩的试卷。有专家分析，考评局的新措施造成香港教育界的寒蝉效应，小红书乱象由中国前线老师埋单，影响中学学术自由。亦都有学者分析，小红书乱象可能影响香港的 DSE 的国际认受性。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是香港考试和评核局由2012年起举办的公开考试，亦都是香港六年制中学的毕业试，考生的成绩可以报读香港本地和其他海外大学。以往中国内地考生报读 DSE 必须到香港的市场应试。今届 DSE 香港考评局首次在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顺义学校和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设立考场，约110名的港澳籍考生以学校考生的身份在原校应考笔试。今届 DSE 在4月11日开考，多家香港的传媒其后引述 Facebook 专业教育刺针上个星期一的贴文，话有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小红书用户将4月13日的 DSE 英文聆听科空白的试题答题簿上载至小红书，并且贴文指监考结束，大家入嚟睇下考成点样。考评局回复传媒查询话，根据香港考试和评核局的条例，所有获委任或者是聘用的人员，包括 DSE 的考务人员，都需要将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所获悉的一切事宜保密。考评局又话，已经提醒各个市场的考务人员，未经考评局的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试题内容转载或者刊登，如果相关的行为是涉嫌违法，必定交由相关的执法机构跟进。香港警方上个星期三以涉嫌违反香港考试和评核局条例拘捕一名23岁姓刘的女子，怀疑是早前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上载英文科聆听卷答题簿封面和内容的监考员。警方说被捕女子现在正保释等候调查，5月中旬再向警方报道，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违例者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监禁6个月，以及是罚款25,000港元。警方拘捕行动未有遏止小红书抢先上载试题答题簿的乱象。据教育刺针日前披露，今届 DSE 的试题已经在中国大陆的小红书遍地开花，甚至中国内地网购平台淘宝都有发售部分更新至2024年的 DSE 考题。据教育刺针上个星期六的贴文话，该台收到多宗的读者报料，话考评局当日起突然修改监考的规矩，即日起收回市场用剩的所有试卷，不过承诺会适时是将试题答题簿的副本发送给是市场的学校。有前线的教师是不满小红书一小撮人破坏以往香港墨守成规的惯例，最终是香港的前线老师是埋单。已经移居英国的前香港考评局发展部经理杨永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这次小红书抢先上载应届 DSE 试题答题簿的乱象，主要是由于考评局今次首次在中国内地开设 DSE 考场，事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对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文化并不熟悉，出事之后亦都没有跨境执法的能力，只能够收紧香港市场的监考的规则，希望源头杜绝应届试题被抢先流出的乱象。
所以你看到其实他的政策本身是相当之混乱，即是他是没有一个很协调的做法，所以开与不开他都不知道的时候，背后他肯定就没有做过对于当地文化的研究，所以他完全估不到就是说一开一口之后小红书的乱象可以是这么犀利，所以这件事他预防也都是即是预防预防不到，出了事之后他也都不可以叫小红书那边做些什么事，所以就去到最后就只能够自己去突然间是改那个即是监考规则，令到是香港学界来到有个损害。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说，今届 DSE 发生小红书抢先上载应届试题的乱象，是可能会对评分造成干扰，甚至可能损害香港考试管理的声誉。
现在看回资料，他们在小红书上面有身份有名的，
要查他们是谁其实很容易，但是查到又怎样呢？你是不是可以通缉他呢？或者说大陆帮方面会不会有配合香港政府的需要封艇拉人呢？大家咪拭目以待咯，多睇戏咯，系嘛？即系整个考试嗰个权威性同埋一个专业庄严性咧，就喺呢件事上面咧就受到严重嘅损害。咁即系我觉得，即系短期就算唔会有啲咩好负面直接嘅负面影响，你长远 DSE 嗰个公信力都难免受影响嘅，我觉得。
考评局话，小红书上载应届 DSE 考试嘅题目喺开考之后先发生，唔影响 DSE 考题嘅保密同埋考试公平。杨永宇话，今届系先是喺广东省设两个考场，只有100多名学生应考，都发生小红书抢先上载应届试卷嘅乱象。如果将来考评局扩大喺中国内地各省市开设考场，担心试题可能会喺开考前被泄露。
如果去到去全国各大省市都有市场嘅时间，个保安仲会唔会做得咁好呢？咁其实都非常之难嘅。就是去年的劍橋國際在中國裏面開考 A-level 呢，有四個市場是泄密嘛。咁所以其實你想想，連 A-level 英國的市在中國裏面開考都可以出事，咁去到最尾 DSE 的市場個保安可唔可以好得過A-level 呢？咁呢個大家要拭目以待囉。咁所以如果去到最尾的時候大家覺得 DSE 考 DSE 嗰個嘅嗰種即係利益啊，即係嗰個競爭力咧，係可以同 A level 相比嘅時候咧，啲人其實嗰個作弊動機亦都會產生噶嘛。咁所以去到最尾嘅話，DSE 喺市場裏邊作弊或者試圖試題嘅話咧，其實嗰個可能性係唔會低得過 A 咧，即係英國 A level 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理記者湯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开通之后使用量一直不理想，虽然香港运输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恢复通关和实施港车北上以及澳车北上的政策，令到去年全年使用港珠澳大桥的车辆的总数是达到破纪录的超过200万架。不过现实的是在大桥给人的印象还是使用率是偏低，甚至不少的媒体称之为鬼桥的。咁我哋嘅记者 Peter 咧就采访咗一位香港嘅工程师噶，佢系点睇嘅咧？
咁呢位工程师咧，咁曾经喺澳门工作5年，咁佢叫商信伟，佢就话车流从来都唔多，永远都系佢乘坐金巴嘅时候喺桥上边嘅嗰架金巴只系孤独行驶。
如果你要起呢一个 arrangement， 我觉得合理嘅，唔会系贪靓，一定系有个航运嘅要求。個 navigation channel 嘅要求要做到呢一個 arrangement， 咁我覺得個規劃係冇問題嘅，反而就係話你係咪應該起呢一條橋 in the first place， 唔係好入到市中心，令到個 travel time 長咗，咁呢個係有啲死證嘅。咁唔通我又起條橋再長啲駁入去市中心？唔會，因為大嶼山本身已經有其他道路去 connect 香港市區啊嘛。國家國策要起 override 咗一啲比較 financial 嘅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嘅 consideration， 所以去起咯。咁而家呢個係咪大白象啊？有少少呢一類嘅擔憂。
而喺香港公營機構擔任工程師接近20年嘅張順偉，喺2017年因為工作嘅需要移居澳門，由於來往港澳之間的船運系統多年來相當便利，所以張信偉和大部分在澳門工作的香港人一樣，只是在工作日居住在澳門，每逢星期五或者公眾假期之前的一日，一收工就會回去香港，到了周日或者假日的最後一日晚上先回到澳門的屋企，準備明天在澳門的工作。原本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来往港澳之间理应更加便利，而且俗称金巴的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票价只需要65元港币，只是船票的1/3，更应该刺激大桥的使用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张顺伟只是坐了金巴一次之后就决定都是坐回船比较好，他認為港珠澳大橋的最大問題是無論是香港口岸還是澳門口岸 同市中心距離都係太遠，使用大橋令佢覺得辛苦好多。張信偉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我一上船就可以瞓一個鐘，起身地鐵翻屋企，咁就會我有個休息嘅時間。搭金巴的問題呢，就是首先就是要由市中心去口岸，要轉巴士落車，跟住要過個澳門的關，要行一段時間，跟住上金巴7-8個字，又要落車，跟住又要上車再返去。我覺得個上落係困擾嘅，禮拜五放工個人已經好攰啦，又我覺得辛苦。
而且令張信偉更加疲倦嘅係，港澳雙方在通往港珠澳大橋通關口岸的交通配套安排非常之不理想，令到他和小人對大橋卻步。
既然大橋的使用量低，其實投資和回報的情況又怎樣呢？
港珠澳大橋被認為是鬼橋的另一個原因是投資和回報相差很遠。香港、中國和澳門三地在2008年就融資問題達成共識的時候，估計總投資額是385.4億元人民幣，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出資比例分別是 44.5%、42.9% 和 12.6%， 但是香港政府在2016年通過追加撥款之後，只是香港段的工程就已經獲得1177億港元的撥款，工程嚴重超支，大橋落成之後使用量不符預期，而在2019年車輛使用量只有152萬輛。為了刺激使用量，港車北上和澳車北上分別在去年的2月和7月實施，不過港車北上需要申請人士同時擁有內地和香港的駕駛牌照才能夠獲批，於是首輪申請人數雖然達到17,000人，但是就只有1600人被批准有資格上橋。
大橋開通了之後，車流未見顯著改善，會不會跟一些執行部門的政策有關的呢？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榮譽教研學者李少波就認為，相關行政部門辦事效率不彰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尤其是香港政府近年來在多項政策執行上面出現失誤，所以在大橋配套上沒有做好是毫不令人意外。他跟美國之音講：
我條橋一開，啲行政嗰啲嘅措施咧都可以係跟住咁樣去做，咁就 OK 咯。咁但係行政嗰啲嘢冇嘢咧，你可能爭一張咩批文啊，嘢爭個人可以乜都做唔到喎。啲細節性嘅嘢，啲人性化嘅嘢嚟嘅，嗰啲人就睇得好仔細咯。諗嗰堆人又有冇行過咧咁？
而另一方面，李少波亦都承認港珠澳大橋係基建，要幾十年時間才可以回本，而家只是用了幾年就斷言回不到本是言之過早。他亦都話，如果大橋設有鐵路接連三地，情況肯定大為改善，不過所需成本又會高了很多。
咁當局有冇一啲嘅統計顯示咧，而家其實係來往港澳兩地嘅人士嘅數據嘅咧？
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在今年3月29日發布的數據，復活節4日連假的第一日，透過港珠澳大橋和港澳客輪碼頭離港人士合共有125,957人，比羅湖或者落馬洲支線少30,000多人。相反，同一日透過大橋和碼頭從澳門來香港的人數就只有54,144人。未到總入境人數的 15%， 簡單來說就是來往港澳的人使用港珠澳大橋者根本就不多。由現在的通行狀況來看，當初是不是有必要興建港珠澳大橋都值得質疑。
看來呢，往來港澳兩地的人士呢其實是未如預期那麼多啦，那原因在哪裡呢？
形成這個情形的原因，一方面是對於香港人來說，如果有錢或者長假期的話，坐飛機去到歐美、日韓等地旅遊是首選，再不是就是深圳或者廣東省消費，澳門是相對排名較後的外遊選擇。而另一方面，對澳門人來說，香港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在澳門從事政府部門心理輔導的林美玲 喺疫情之前會經常坐船嚟到香港購物用餐，輕鬆度過週末。但係自從疫情之後，情況就唔再一樣。
好啦，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话：，习近平决心要在政治生涯当中控制台湾，必须认真地看待他的野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白恩斯在位于德州的乔治布殊总统中心举行的2024年领导力量论坛《自由的呼唤》发表主题演讲时，发表了上述的演讲。白恩斯说，并没有任何人能够低估这一刻習近平治下中國的野心。對於美中競爭的性質，在冷戰期間，美蘇主要是有關意識形態和軍事的競爭，但是今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在習近平治理下，這個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競爭，範圍擴充網絡空間和外太空。白恩斯亦都提到了競爭技術的，他說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given the reality that it's the revolution in technology today that's changing the way all of us live, work, fight, and compete,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quite determined to try to win that competition.
現實上，今日的技術革命已經改變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工作、戰鬥與競爭的方式，而中國領導層亦都非常堅決地要試圖贏得到那一個競爭。白恩斯話：呢啲都係美國正喺度面臨緊嘅挑戰，而其中好多已經擴大到去東亞地區。佢繼續話
：I think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in the course of his political lifetime to control Taiwan. Doesn't mean that he's planning to invade tomorrow or next month or next year.
白恩斯話：我認為習近平已經下定決心要喺佢嘅政治生涯中去控制台灣。呢個並唔表示佢計劃聽日或者下個月或者出年就要入侵，但佢意味住我哋必须非常严肃对待呢一个野心。白恩斯话，不过白恩斯讲到，佢认为习近平正面对好多内部挑战、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率嘅问题。白恩斯话，喺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经济增长嘅速度并不如佢希望咁快，而且中国内部而家仲有好多嘅挑战，所以儘管有咁多嘅野心，而且軍事正喺度現代化，但係中國亦都並非係一個無人匹敵嘅巨人。咁佢話呢個就係點解美國應該對呢個競爭有某種程度嘅信心啦。佢繼續話
：We can get our own act together in this country. I mean, not just in terms of the economy, but in terms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overcome some of our own dysfunction sometimes.
佢話：如果我哋喺自己嘅國家將事情做得井井有條，唔只係喺經濟方面，仲有喺政治制度方面，克服有時我哋自己嘅一啲功能失調，我哋有充分嘅理由可以認為我哋將會比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更好嘅一手牌能夠打出去噶。白恩斯話：此外，白恩斯亦都提到，包括烏克蘭戰爭及其他嘅例子都提醒外界，美國另外仲有一個更好嘅資產，呢個就係美國有一個盟友同夥伴嘅網絡。至少相比之下，我認為中國同俄羅斯而家已經成為更加孤獨嘅國家。佢話：而家美國同盟友夥伴嘅緊密合作，遠遠超過佢記憶中嘅程度。佢話
：But if we're not complacent about our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not only in the Indo-Pacific, but in Europe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佢話：只要我哋唔對我哋嘅盟友夥伴網絡固步自封，唔單止係喺印太地區，仲有歐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區，呢個就係另一個巨大嘅資產。咁應該就足以使到我哋能夠喺未來幾十年非常有效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競爭。白恩斯係咁樣講噶。有關呢一篇法治中晨芳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